第二十四集，继续我们上一集聊的那个案例啊。这对夫妻有了孩子以后，妻子总想保持自己在家里面的中心地位，生怕有了孩子以后啊，自己的地位不保，所以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她高兴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丈夫也想保持自己在妻子心中的地位，生怕孩子抢了他的风头。结果夫妻双方啊，都起了疑心。也许呢，他们对孩子都很上心，方方面面也都很合格。然而，双方都很担心夫妻感情会慢慢的变淡。这种猜忌非常危险，因为猜忌让他们对彼此的一言一行乃至一个表情都斤斤计较。这样很容易，或者说，似乎很容易发现双方的感情确实变淡了。实际上，这一点的确没有逃过双方的眼睛。碰巧的是，就在妻子产后康复并照顾婴儿期间，丈夫到巴黎度假去了，而且玩的是不亦乐乎。期间呢，丈夫多次给妻子写信，说巴黎很好玩，说他过得很开心，还说自己遇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人。与此同时，妻子却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，被人遗忘了，因而再也高兴不起来了。她开始变得郁郁寡欢，并很快患上了广场恐惧症，无法独自出门。丈夫从巴黎回来之后呢，不得不一直陪伴在她的左右。至少从表面上看，她似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再次成为了家里的中心人物。然而，这种满足的感觉极不正常。她觉得，如果自己的广场恐惧症消失了，丈夫也会立马消失。因此呢，她任由广场恐惧症继续吞噬着自己。在他患病期间啊，有一位医生非常的关心他。在医生的照料下呢，他的病情有了明显的起色。于是他把自己的美好情感一股脑地倾注到了他的身上。医生见他病情有所好转，就离开了他。他为此写了一封措辞优美的信，感谢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。然而却如石沉大海，对方并未回复。此后她的病情就开始恶化。从那时起，为了报复自己的丈夫，她开始幻想着与别的男人私通。好在她的广场恐惧症救了她，因为她不敢独自出门，每次外出呢都要由丈夫亲自陪同。就这样，出轨的念头啊胎死腹中了。目睹了婚姻中的种种谬误，我们不禁要问，难道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吗？我们知道啊，这些错误呢都源自于童年时期。我们还知道，通过认识和发现原型特征可以改变错误的生活风格。因此呢，是否可以成立一些咨询机构，利用个体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决婚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？机构里的成员呢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，他们懂得个体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是如何连贯在一起的。他们有着很强的同理心，能与患者产生共鸣。这些机构呢，不会说啊，你们不懂得妥协，就知道争吵，离婚吧。离婚有什么用啊？离婚以后又能怎样呢？一般来说，离了婚的人都想再婚，并继续自己之前的生活风格。有些人反复离婚又反复结婚，他们只是简单的重复着自己的错误。这样的人应该去机构咨询一下，看看自己的婚姻或恋爱关系有无成功的可能，至少离婚之前应该这样做。很多童年时期的小错误啊，直到婚前其影响才显现出来，因此呢，总有人觉得自己的希望会落空。这些孩子永远都不快乐，总是害怕自己会失望。这样的孩子要么觉得自己已经失宠，自己的位置将被替代，要么因为早年的某个经历变得迷信起来，生怕悲剧会再次上演。不难看出，这种害怕失望的心态呢，很容易导致婚后变得妒火中烧，疑神疑鬼。女性当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特殊心理，在她们眼里，自己只是男人的玩物，而男人个个都是花心不改，贪得无厌。带着这样的心态结婚呢，是不可能幸福的。 如果一方坚信对方会背叛自己，那么想要幸福，那只能是天方夜谭。人们总在不断寻求婚恋方面的建议，可见婚恋被视为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。然而，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恋爱婚姻固然重要，但并非是最重要的。个体心理学认为啊，生活中没有哪个问题比另外一个问题更为重要。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婚恋的重要性，那么就很有可能破坏生活的和谐性。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婚恋问题，也许是与其他问题不同。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一方面接受过正规的指导。回想一下人生的三大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社交问题，它关系到我们与他人相处的艺术。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呢，我们就开始学习如何与别人打交道。我们很早呢就学会了这些东西。就职业问题而言呢，我们有专业的培训课程，有专业的教师指导，还有专业的书籍可供参考。可是，指导婚恋的书籍又在哪里呢？当然，涉及婚恋方面的书籍呢，的确不少。文学作品里呢，断然是少不了爱情故事的。可是，哪本书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美满的婚姻呢？文化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，而文学作品呢，关注的总是为情所困的男男女女。难怪人们在真实的婚姻面前会战战兢兢、谨小慎微了。这一点从有人类开始就一直是这样。翻开圣经可以发现，女性是麻烦的源头。打那以后，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里面自始至终都充斥着危险。在这一点上呢，我们的教育无疑是过于死板了。与其让男孩女孩觉得自个儿是罪人，倒不如采取更为明智的方式，让女孩呢学会扮演好女性角色，让男孩啊学会扮演好男性角色，而且在此过程中呢，也要让他们感到男女双方是平等的。当今呢，女性普遍感到自卑，这一事实证明呢，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是失败的。如果读者诸君呢对此还半信半疑，那么请去看看女性的奋斗史吧。你会发现，他们总想超越他人，为此呢，他们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汗水。此外，他们比男性更加自我。今后必须教育女性培养更多的社会兴趣，而不是只为自己不顾他人。为此，首先要破除男尊女卑的封建迷信思想。下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有些人在婚姻方面毫无心理准备。舞会上，一名男子正在与一位漂亮的姑娘跳舞，姑娘呢是他的未婚妻。突然，男子的眼镜掉到了地上，为了捡起眼镜，他险些把姑娘推倒在地，这一幕让旁边的人是大跌眼镜。一个朋友就问道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回答说，总不能让他踩碎我的眼镜吧。可见，这个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准备好结婚。事实上，那位姑娘最终确实也没有嫁给他。后来，这名男子找到医生，说自己得了抑郁症。这很正常，这是自私自利的人常见的结果。有很多迹象可以考察一个人是否为婚姻做好了准备。因此呢，约会中无故迟到的人是不能相信他。无故迟到说明他内心还在犹豫，说明他并没有准备好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。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呢总想教育另外一方，或者批评另外一方，这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表现。过于敏感同样也是不好的信号，因为这是自卑情结的表现。没有朋友的人或者不合群的人也不适合结婚。在职业选择上犹豫不决也不是什么好迹象。悲观的人适应能力差，因为悲观意味着他缺乏面对生活的勇气。尽管上面列举了很多不受欢迎的人但是找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或者说选择一个合适的对象并没那么困难。我们不能期待找到心目中的理想对象。的确，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一直在苦苦寻找理想的结婚对象， 却迟迟未能如愿，那么几乎可以断定，这个人啊缺乏决断，根本就不想结婚。德国人呢有一种古老的方法，可以判断一对男女是否为结婚做好了准备。这是农村地区的一种习俗，人们呀把一把双柄锯，交给准备结婚的男女，两人各执一端，开始锯树桩。而亲朋好友呢则在一旁观看。锯树桩是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的工作，双方呢必须时刻关注对方的动作，并随时做出调整。因此啊，人们认为这一方法可以很好的检验男女双方是否默契。最后再重申一遍，只有能很好适应社会的人才能顺利解决婚恋中出现的问题。大部分婚恋问题都是缺乏社会兴趣的后果，因此只有当事人改变了，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，问题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不是针对个人就是针对集体，从来没有学过两个人要如何配合才能完成任务。尽管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教育，但是只要婚姻双方啊能够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陷，本着平等的精神看待问题，那么婚姻中出现的问题呢依然能够得到妥善解决。毋庸赘言啊，婚姻的最高形式是一夫一妻制，然而却有人以伪科学为根据，声称一夫多妻更符合人类的本性。这种观点实在是无法令人接受啊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啊，恋爱和婚姻是具有社会属性的，结婚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，同时呢也是为了社会利益。归根结底，婚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种族的繁衍。